那有谁能够把它翻成英文翻得出来的？哎，英文没有缘这个字啊。 I met you by occasion， 就是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就我碰到你是碰运气碰到了，他就没有这个中文这个缘的这个意思在里面。所以我们在这个中国这样一个文化的一个体系里面呢、啊，我们有很多东西变得非常的丰富。那么有光是一些简单的字啊，在英文里面你就找不到。所以我碰到常常碰到一些美国的这个教授啊，有时候谈那些东西啊，他谈到那个地方，哎，找不到字，就找不到那个字可以把它翻过来。所以现在在英文里面，他们在造新的字，就说你必须要接受这些新的字，比如说佛法的法这个字啊，英文就没有字啊。圣经里面说 Lord 就是法则，就是道，但是这个字不等于佛法里面的法这个字，所以英文现在只好接受梵文的 Dharma 这个字，但他不能不接受啊。那么这是我们要了解到哈、啊，就是说今天要听到一个声音，其实就是很多的因缘，众缘和合啊，不得言一法能闻声，何以故？耳根无觉骨，不应闻声。是无色无对处，无对无处故呢，亦不应闻声。声无觉亦无根故，不能知声。就是说，不管是耳根，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耳识啊，或者是我们的意识，或者是声音的本身，它都不能够单独的来完成听闻这个事实。耳识耳根不破，所以这里底下呢就讲到什么呢？讲到说听到声音呢是哪些条件所构成的呢？第一，耳根不破，就是说你的耳朵这个器官，你的听觉器官没有坏掉。第二，声在可闻处，就是声音是在你听得到的距离之内。第三，意欲闻，就是我有听的意向，我有这个 intention， 我想听。第四，情诚意和合故，就是情就是什么，就是指六根了、啊、六根再加上六尘，然后再加上这个你的意识，这三件事情都和合了，然后耳识声，这个时候耳识才能够起作用的。所以耳识即生意识，那么耳识升起之后，接着意识就来了，能分别种种因缘得闻声，以是故不应作是难。所以呢，龙树菩萨就是直截了当的告诉对方，你不需要用这种分不空的方法呢来为难我，你不需要用分不空的这种论证的方式呢来提出一个不必要的问难。我们要晓得哈，有很多的这个西方人或者一些现代的学者，他们学了龙树菩萨的这个中论以后，或者是大智度论的一部分的这个内容之后啊，他们变得很喜欢变。像我以前在台大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呢，他是学这个逻辑经验论的。哦，他听了我报告有关龙树菩萨的这个中论的这些这个分析方法之后，他说怎么有这么好的分析方法？我说你弄错了，分析只是一个手段，分析不是目的。龙树菩萨只是借这个分析方法以毒攻毒，来破斥那些错误的不必要的分析、不必要的细论。分析方法这些论辩的方法不是佛法的这个本质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了解，就是说学佛的时候，当我们了解到某一些分析方法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滥用这些东西啊，这是很重要的一层。虽闻声，佛法中亦无有一法能作能见能知。所以虽然有听闻声音这个事件发生的，但并不是说佛法里面有一个单一的条件而能够做，做就是实现，而能够见而能够知的。如记说，有业亦有果，无作业果者，此第一甚深，是法佛所说。虽空亦不断，相续亦不长，罪福亦不失，如是法佛说。那么这一段话其实呢是杂阿含经里面一部经的这个浓缩。杂阿含经呢这个第335经，就杂阿含经很多内容哈， 其中第三百编号第335经又叫做第一空经啊，就是第一义空经。那么在这部经里面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表达，叫做有业报而无作者，有业报而无作者。那么这是答案经里面非常重要的这个一个内容。那么现在这个寄语呢，是在说什么呢？有业亦有果，业就是 action， 就是动作，果呢就是 result 或者 reaction， 就是你有这个动作，然后它会有一个反动作，动作跟反动作 action and reaction。 好，那么这个是所谓业跟果或者业跟报，就是说这个世间的这个一切啊，一定是有业有报的，一定是有因有果的，但是无作业果者，但是并没有一个发生这个业跟报的一个独立不变的主体在里边，这个叫做有业报而无作者。那这个话怎么讲呢？世间的一切哈，有业有报，大家都了解，有业有报，好，有因有果，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但是我们总认为说，从那个业到报，从那个因到果，这个当中一定有一个延续的主体在里边，也就是说有一个造因的人，然后还有一个受报的人，而从造这个业到受这个报是同一个人，这是我们一般习惯的一个思维，总是从这样的一个业跟报之间，我们产生这样一种连续性的思考。譬如说我们民间的这个思维哈，民间的一般的想法，我记得小时候哈，譬如打雷了，哦，老人家就讲说雷公，就是把打雷这样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气象的一个现象呢，就说有一个雷公。然后小孩子如果不乖呢，啊，你出去有雷公拱西，就说会被雷公打死。那么这说明了什么呢？就说雷电的这个现象，其实我们现在从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气象学，我们就知道这只是什么呢？空气中里面这个云层带有比较高量的这种水分，然后这个水分子里面呢，它的这个带的这个电离子啊，发生一种这个撞击的现象，所以产生这个所谓闪电，然后先闪电之后呢，这个撞击本身呢发出了声音。但是我们民间的这种传统的这种思维里面，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这个知识嘛，我总觉得说有一个雷公，你知道吗？然后雷公不高兴了，哦，然后呢，如果哪一个人做坏事，然后雷公就要打人了，就把雷公哦，把他人格化，把他神圣化。为什么？因为你总觉得在那个雷电的现象的背后有一个主宰嘛。但是佛法的观点是说，有业报无作者。当你有这些这个空气中有这云层里面带着这个水分子，然后它带着这个电离子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它会有这样一个，就是有这个 action 就会有一个 reaction 出来，就会有一个业报的现象会出来。然后这个业报的现象怎么？没有作者，它本身没有主宰。我们要晓得哈，在西方人的思想里面，总认为这个宇宙中是有主宰的，所以总是想说，哎，你看上帝创造这个，哎，这个东西为什么这样，那个东西为什么那样，总是以为说是神来创造这一切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这些现象啊，然后我们以为现象的背后一定有一个主宰啊。佛法是不承认这个背后有主宰的。所以如果我们用两个英文字来看佛教的思想跟西方的这种宗教思想的差异的话呢，各位要知道呢，西方人非常重视一种思想叫 creation， 就是造物的思想，就是神造万物。佛教呢绝不承认 creation， 佛教承认哪一个字呢？叫做 creativity， 创造性，或者叫创造的可能性。为什么呢？有因有缘，世界生啊， 有因有缘，世界灭啊。你只要有因缘，就有这个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只要有因缘，就有这个事件不发生的可能性。所以西方是重视 creation 的造物的观念，就是总是有一个主宰他在创造万物。佛教重视是 creativity， 就是说只要有因缘，不需要一个主宰，也不需要上帝，只要有因缘它就会发生。事实证明是这样的嘛，比如下雨这个事情，我们讲还可以人造雨啊。如果说一切都要神来造，那么人造雨就变得不可能，是不是？不但人造也不可能，连电脑也不可能。我们现在电脑那么多的软体，这么多的新的这个程式，这么多的这种这个非常复杂的这个设计，那么这是什么？这是因为只要有因有缘，在缘起的法则之下，永远有无限的 creativity， 永远有无限的创造的可能性。所以佛教的思想跟西方的这种宗教思想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杂含经》第一空经所显示的这个有业报而无作者这样的一个理念呢，是我们对佛教的这个信仰里边呢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前提。我想呢，如果各位呢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话呢，那么希望你多花一点时间反复的来体会这一层，这一层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么有业亦有果，但是无作业果者，这是相反的两句话啊，就是说有业有果，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呢它背后没有一个创造的主宰，没有一个延续不变的一个造作的主体，此第一甚深。这是佛法里面呢第一，什么叫第一啊？就是最高的，最高的也是最深的道理。四法这样的道理是佛所说的，是法佛所说啊，虽空亦不断，相续亦不长。虽然造业受报当中没有一个不变的主宰，从它的无自性上面来讲，这叫空嘛。虽然从造业到受报它当中没有不变的主宰，但是怎么了？业报是不间断的，业报不会断掉，相续不长。从业到报，它虽然有一个相续性，但它不是不变的，不长就是不，并非不变的。所以佛教哈，为什么强调所谓不长亦不断？这个世间呢，它不是永远不变的，但也不是断的，也不是断灭的。我们世间一般人的思维，凡夫的思维啊，不是长就是断，不是永恒就是虚无，就是断灭。其实啊，世间最微妙的就是不长亦不断。世间的实相，从时间的这个特质上面来说的话，不长亦不断。我们从某一个角度来说，生命是无常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说生下来永远是保持青春啊，不老啊。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希望它保持那个样子，可是它没有办法保持那个样子，这个时候无常就变得很消极了。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啊，我曾经年轻，曾经青春啊，曾经这个享受那种这个青春的美跟这个青春的活力，但是慢慢年纪大了，慢慢人老了，慢慢满脸皱纹了，慢慢的这个背也开始这个弯下来了，慢慢牙齿掉了，慢慢头发掉了，不是白啊，掉了然后呢这个慢慢的这个行动不方便了，哎，慢慢的这个听不清楚了，慢慢的什么老人这个痴呆症了，好像无常就是代表很消极嘛。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就是因为生命有这样的生老病死，所以怎么样呢？这一期的生命结束掉了，我还有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当然如果你只看到这一世，那生命就会变得很可悲了，因为这一世一结束好像什么都没有了。可是我们在佛法的了解里面，我们知道三世因果， 三世的轮回啊。所以无常其实提供给我们一种创造的可能性，无常提供给我们一种生命的一种改变的可能性。我们前面跟各位讲过，生命如果不是无常，所有的花都跟着塑胶花没有两样了，又开了就不谢了。你想这是多么让人受不了的一件事情，你家里有的花开了它就是不肯谢。可是我们看这个清朝有一个诗人写了一首很妙的诗啊，清朝有个诗人叫龚自珍，他有一首诗啊，他说呢，落红不是无情物呢，化作春泥更护花。这个掉下来的花瓣呢、啊，你不要以为它是没有无情的东西啊。为什么它到在春天的泥巴里面，那泥巴一滚进去怎么它变成一种肥料了，又在护那个新的花。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啊，我们不怕老也不怕死，只怕什么呢，老而无成。就说我们年纪老了，可是什么，是一个不可爱的老人。诸位，我们都会老啊，但是最怕就变成一个不可爱的老人。什么叫不可爱的老人呢？我希望不要得罪任何人啊，我讲一讲。譬如说，通常年纪大一点嘛，就喜欢说自己过去的一些很辉煌的历史，不管你听不听，我就是要说。好，这个时候就不可爱了。如果对方喜欢听，你就讲给他听，可是对方就不想听，我们就打住，这就是可爱的老人。好，那么呢，老人家什么呢，譬如说一件事情呢讲过了，一再重复，讲话都没有察言观色，这个也是不可爱的。如果说哎，我们讲话说哎，我上次有没有跟你讲过这个事情啊，如果对方说讲过了，那就不要讲，换一个题材，反正你人生很丰富嘛，换个题材不困难，对不对？然后老人家怎么耍脾气啊、哦？有时候脾气太大，装老卖老啊、哦，不，倚老卖老。那么，所以我是觉得说不怕老，只怕说自己有一些坏习气不改，然后渐渐的变成一个不可爱的老人。要不然老什么，我看到很多很多长者真是很可爱的，他们因为人生的经验很丰富，对人更多的体贴，对很多这个细节什么呢，他有更多深度的了解，然后呢对你做这件事情的是非得失啊，哎，他会给你很深刻的一种忠告，一句话就把很多道理说尽了。所以老不可怕，只怕说我们选择做一个不可爱的老人。那么比如说你如果希望你老的时候呢不要麻烦太多人，就现在健康就很重要了，现在自己要多注意一些健康的事情了，对不对？因为我们现在多注意健康了，年纪大了就比较不会去麻烦我们的晚辈啊，不要麻烦我们的这个周身边的人了、啊、所以这个从佛法缘起的观点来说，就是说你将来是不是一个可爱的老人，就决定在现在而不是将来。等到你将来发现说年轻人都怕你的，晚辈都不喜欢跟你在一起的，你来不及改呢，你万谈都来不及了，对不对？因为那个已经形成了嘛，好像那个水泥嘛，已经凝固了，来不及了嘛，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哈、哦，佛法的缘起观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哈、哦，有业亦有果，无作业果者，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活在业报里面的，所以我们造什么业，我们得什么报。然后这当中没有一个不变的主宰，没有一个不变的一个创作的一个主体，我们随时都在创造我们自己，我们随时都在重新塑造我们自己，我们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念头我们都重新在出生我们自己。所以就是说，是谁怀疑了你的下一辈子，你现在正在怀疑你的下辈子，因为你将来临终的时候，终阴身现前是什么，就是你这一世你怎么做，你造什么业，将来你终阴身现前的时候，你就是要是受什么报。所以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我们现在的所思所言所行，都是在创造我们的未来，这个就是 creativity， 这就是佛法的缘起论。所以呢，这个当中虽空亦不断，相续亦不长，罪福亦不失， 我们所有做的好事坏事，他将来要得到的福报或者是罪报，点点滴滴清清楚楚。诸位，如果我们做了对不起人的事情，我们心里面永远要受罪恶感的折磨。法律的伺候啊，那还是第二义啊。人不管做什么，自己心头呢，点点滴滴清清楚楚，罪福不思啊。如是法呢，是佛所说的。如是法，佛说，就是这样的法是佛所教我们的。所以我们对文这一段话呢，啊，略说文尽，就是说，现在这一段话呢是在解释呢，就是听闻这件事情。那么虽然呢，跟如是我闻呢没有说直接的关联，不过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得出来呢，就是龙树菩萨呢，他借着这样一段的这个问答呢，也显示了，就是从佛法的缘起观来看，即使是这样一个听闻的这个事情，都不是单一的条件可以完成的。那么尤其这里面引用这个《杂含经》的第一空经呢，说的这个寄语呢，这个道理是非常深的啊，值得我们大家来深思。我们休息之后呢，再来谈下面一段。阿弥陀佛。